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13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彼得前书3:13-4:11。彼得前书3:13-4:11。在先前，彼得已经给不同身份的信徒具体的指引，让弟兄姐妹懂得如何在一个敌对他们的世界当中来生活。接着，彼得的讨论也是一直环绕在苦难这个主题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群弟兄姐妹基本上就是一群身在苦难中的人，所以保罗接着就提出关于苦难的原则指引。这也给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弟兄姐妹一个很清楚的提示，也就是当我们在订定教会的年度计划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一下，目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群羊，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我们需要在年度方针当中予以对症下药。不管你是要透过主日讲台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或是透过在教会当中成人主日学的模式来教导他们，我想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接着到了4:1-6，彼得会针对信徒目前所遭受到的苦难，告诉他们，我们此刻遭遇苦难的意义为何。最后一段，彼得前书4:7-11，是一段很特别的伦理学。彼得以终末的角度，以末世的角度来谈基督教伦理学。因此以下我们就要从3:13一直谈到4:11。我们来看彼得前书3:13。13提到，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13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彼得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比较不容易受到迫害。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可能会说，有啊，有人行善就是反而好心没好报，但这通常比较是少数的特例。在一般的状态底下，如果你做好事，如果你帮助人，比较不容易受到他人的敌对。所以3:13，彼得特别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建议，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接着3:14，彼得就提到了，但是的确，行善仍旧会有受苦的可能。所以14就提到一个希腊文，和本没有翻译出来，叫做阿拉，英文翻译作 but， 但是，但是怎么样呢？14，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14节就告诉弟兄姐妹说，刚才13节我提出一般性的指引，就是我们行善比较不容易受到迫害，可是并不代表行善就没有受苦的可能。如果受苦了，那也是有福的。为什么有福呢？许多学者在这里都引到了马太福音5章10节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5章10节，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5章10节说什么呢？在马太福音5章10节是讲到八福，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教导。5章10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学者甚至在马太福音5章这里解释到11节12节，仍旧是在解释10节这个为义受逼迫。马太福音5章11节到12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的教导。我相信的确，当彼得在彼得前书3章14节提到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肯定彼得是想起耶稣的教导。15节16节，彼得就很具体的告诉弟兄姐妹说，面对受苦，我们需要随时准备好。你准备好了吗？怎么准备呢？15节16节，彼得提到，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温柔是对人的态度，敬畏是对神的态度。以对神敬畏、对人温柔的态度来回答个人。16节，存着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我们可以概略的说，那就是好的心，是好心而不是坏心。存着好心，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我想这个部分是许多基督徒没有随时准备好的。我们准备什么呢？我们可能会为了下一餐而准备，我们可能会为着退休之后的生活做准备，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准备的。可是一个更重要的准备是，如果人生不如意之事10常8九，基督徒面对这个敌对我们的世界，我们常常会受到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苦难，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准备什么呢？我们是否准备以敬畏神的态度，还有以温柔的态度来对人回答他们？我们即使面对苦难，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为什么可以活得不一样？一般的人的受苦就是埋怨，就是哭泣，可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受苦可以活得那么英姿焕发，可以活得那么有盼望？彼得说，基督徒啊，在这个部分你们预备好了吗？接着3章17节，彼得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最好还是行善。为什么呢？如果人生在世会经历许多的苦难，这个是必然的。好像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末期 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如果这个必须是每一个人都会尝到的滋味，那么彼得说，那么基督徒最好还是行善，因为行善受苦是强如行恶受苦的。17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人生都会受苦，你不要以为行恶就没有苦，有苦的。苦的是，也许东窗事发，也许你就被报应了，你就受苦了。有另外一种苦是，你作恶，心中充满着内疚，没有平安，空虚，甚至终了你会面对上帝的审判。彼得用非常清楚的思维告诉弟兄姐妹说，既然受苦是必然的，何不选择行善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信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接下来彼得前书三章18节到20节，好像是一段新约圣经当中的疑难，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三章18节到20节，彼得只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其实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基督也曾经以不同的方式来忍受苦难，包括人的反对。三章18节到20节，18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谓按着肉体说，意思是耶稣就他肉身的生命而言，他好像是死了。按着灵性说，可是从属灵生命的角度来讲，他复活了。这句话也鼓励当时受苦的信徒说，耶稣在肉身的身体上面也遭受到苦难。19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些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里19节提到他借这灵，他借这灵意思是基督借着圣灵，因为圣灵是神的灵，基督借着圣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传道给谁听呢？传道给那一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一些在监狱里的灵听。为什么他们是在监狱里呢？在监狱里等于就是不得救了。为什么他们不得救呢？当然是他们敌对神，他们也拒绝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来传讲这悔改与公义的信息。20节就是那些，20节就是在解释如今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他们是哪一些。20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所以奥古斯丁特别在解释彼得前书三章18节到20节的时候，他解释说，这一节的意思是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来传讲悔改与公义的信息。当时挪亚时代那一群不信的人， 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些不信的人现在是在监狱里，他们是属于一群不得救的。意义是，原来基督也曾以不同的方式，在过去挪亚那个时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来传讲悔改和公义的信息。基督也曾以不同的方式忍受苦难，包括被人所拒绝，包括被人所反对。如果基督都是如此，我们遭受反对，我们遭受苦难，那又算什么呢？接着21节、22节，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看到这里，原来方舟，原来当时的洪水所预表的这个水所表明的就是洗礼。这洗礼包括方舟可以让人得救，也预表什么呢？也预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拯救我们。这节经文鼓励了当时在苦难当中的信徒，让他们了解到，你们虽然受苦，但你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好像当年在方舟上的人一样。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而得到拯救的，因着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而得蒙拯救的。我们只求什么呢？我们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意思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忠心到底。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所以不要怕，耶稣没有死，他如今在神的右边，一切有权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节经文也鼓励当时受苦的信徒说，我们如果跟随耶稣的脚步，耶稣也是受苦忠心到底，而将来他就要坐在神的右边。而我们如果跟随的道路是耶稣所走过的道路，那么我们的结局也跟耶稣的结局是一样的。接着4章1到6节，彼得很有智慧地提到，受苦也是有好处的，受苦不是都是那么负面的。4章1节，彼得说道，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看到这一节也回应了3章17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基督也是如此的榜样。当我们在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基督徒很少会留意到神的旨意之一也是要我们因行善受苦。为什么要行善受苦呢？4章1节下半句，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哇，兵器是积极性的，到底受苦的积极意义在哪里呢？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彼得告诉弟兄姐妹说，受苦的好处是让我们可以与罪断绝。怎么样可以与罪断绝呢？当然有学者把这里的所谓的在肉身受过苦的，把它引到上文，是特指耶稣受苦的这一个事件，因着耶稣在十架上的救赎产生一个一次性的果效，就一次永远解决了罪的问题，来解释这个4章1节所说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着耶稣的受苦，耶稣在十架上的救赎，一次而且永远的解决罪的问题，不需要再去处理罪的问题。当然这是一种解释，得人也接受。但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肉身受苦与罪断绝也是有关联的。我们中国古书上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有的时候一点艰难，一些压力对我们是好的。比方说过去德人在教会里头被要求每天6点钟要带晨祷，我也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觉得晚上侍奉这么晚了，难道要这么律法主义吗？不能够睡晚一点吗？但是我顺服教会的权柄，这个压力就让我养成早起的习惯。而且呢，我每一天为了要预备早祷的信息，我就是逐章逐节按部就班养成习惯的来研读神的话。原本看似一个艰难，看似一个压力，然而却反倒使我与罪断绝。我没有闲懒的毛病，我没有懒惰赖床的毛病，这就是一个好处。圣经也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新约圣经普通书信，一篇篇传唱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动人乐章，却都以苦难、逼迫作为背景的和声。就好像黑夜中的星辰，当夜色越深，星光就越明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彼得前书四章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我们看到彼得要弟兄姐妹存这样的心，就是怎么样呢？受苦与我们有益，让我们可以与罪断绝，让我们可以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余下的光阴。怎么样度余下的光阴呢？这神的旨意在三章十七节也提到了，因行善受苦。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事后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第六节，什么叫做为此就是死人？这个死人指的是彼得当时代已经死的信徒，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什么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也就是他们肉身的死亡，从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是一种审判，可是呢，他们的灵性却是靠神活着，他们其实没有死，他们乃是靠着神的救赎而活。接着四章七节到十一节是彼得很特别的一个末世的终末伦理学。怎么说呢？第七节，彼得要把弟兄姐妹的眼光引向未来。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怎么样？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这边提到四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就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二件是要彼此切实相爱，第三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四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为什么呢？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不要做短视尽力的基督徒。彼得的眼光总是遥向未来，知道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这一切世上的万物都要过去，他们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比方说你要面对考试，面对高考，哎，日期越来越靠近了，你总得有一些行动。什么行动？你还是去看电影吗？你还是去看电视吗？你还是去睡懒觉吗？不是的，要赶紧定计划，按部就班的把考试所要考的科目的书籍给读完嘛。同样的，如果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做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警醒祷告可以让我们不至于落入到试探里面，可以时刻倚靠神，经历神的帮助，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相爱。为什么彼此相爱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并不会带来罪的赦免。我们罪可以得着赦免，是唯独倚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那么为什么这里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呢？意思是因为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彼此饶恕对方的错误，饶恕对方的罪。因为彼此相爱，所以可以彼此饶恕，是这个意思。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招待人、款待人是很麻烦的。款待我们可以做，但我们更需要学习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十一节，彼得就举例子了，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不管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彼得的观念里最终都是为了荣神益人。益人是一定的，因为恩赐是为着教会，为着造就教会而有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服侍是否能够荣耀神。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带我去参加喜宴，我穿着整整齐齐的，我懂得餐桌礼仪，懂得礼貌地向长辈问安，吃饭的时候没有狼吞虎咽。哇，这些亲戚就称赞我父亲母亲说，你们教得真好，我让爸爸妈妈得荣耀有面子。同样，我们不管是在教会里，在教会外，我们是否让神得荣耀的，我们需要仔细去思考。最后四章十一节下半段，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让神得荣耀，我们有能力服侍，就是我们行而舍我其谁。我们需要再回头来，站在谦卑的位置上，这一切都是倚靠神，唯独恩典，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我们存这样的心来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对的人，我们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期盼你我今天透过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四章十一节，能够在我们各自所面对不同形式的苦难上容神一人。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